在教碑栏第三页，其实讲昨天已经讲戒法当中第一门啊，法体形象的戒法里边的第一章通虚戒法，这里边的三项四项藏名当中第一个正事，那么这个昨天说发是通于泛圣，那但是他这地方特别的指出一点来说，证明此法，就是说他可以用很多方法来说明他，但他避开直截了当的，也就是最重要的那个点出来。所以我们呢对这个问题要特别的注意，祖师为什么要这样说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学，就是说修学佛法最重要的见要非常正确，正知见，特别是在我们学大乘道的时候，这个正知见是刚开始最重要的，但它并不是那么容易把握得住，我们稍微不小心那就会出差。但是经论上面很多地方它说明一个重要的观点，说在修学佛道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正见把握住了，没有失去，那么其他的呢所谓规则等等精明等等稍微有一点不圆满，那你不会差到哪里去，会跑到龙当中啊。那么当然对于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说，堕落到龙当中还是个堕落，不要说到龙当中堕落，本来是个比丘身份变成比丘尼都是堕落，本来是个出家人跑到世间变成供一个大官，那是个堕落。这样因为在我们真正了解的唯一的一条路这个样，但虽然这样呢他不会出很大的差，这样所以堕落到龙当中，龙是除人以外在刚刚我们初开始学的时候唯一能够修行的一个地方，所以这个正见非常重要。那么正见到底要见习什么，这个才是佛法最重要的根本问题。正见是见到真正世间的真正的显象苦谛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，出家必须应该很清楚明白的，不是苦啊，是苦谛。那么这个我想理论上面大家都知道，苦的事情当然知道苦，那么苦谛到底是什么才是苦，说乐不是，这是坏苦，知道的乐是坏苦，是不是知道了苦谛呢，不是。这样这个外道也有这个能力知道的，真正佛法当中最不共的行苦，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对于这个生死轮回还没有解决，那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不安宁的，我们要了解这个特点。那因此只要你一旦仍在三界轮回当中，你真正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要依照正确的方法，就是到底来努力的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么这一点来说，认清楚了这个，你就一心一意的要想从这个三界之内透出出来，这种心情叫做厌离心，叫做出离心。那么真正来说佛法最重要的这个关键就在这里，三乘不管是你讲什么都在这里。所以现在大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，他现在我们受的戒真正重要的是出离之道，刚才不是说吗，我们要真正的跳出来，那只有一个路到底，就是找正确的路子。那么这个正确的路子 如果说我们再把它分开几条路来彻底的解决是慧，可是这个慧本身一定要有定，而定前面一定要戒，因此这个戒是根本，这个少掉了后面就谈不到，这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因此呢，在这里我就可以印一个，这个在家贝兰的后面有一个立祖道宣立祖的年谱，年谱上面有这么一段话，道宣立祖啊，他15岁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啊，那世界那是个毫无意思，荣华富贵毫无意思啊。立祖本身的条件是贵酬自立啊，他父亲是那个时候都关注到上司啊，那上司就是现在的部长，这何等高贵的一个官呢、啊？礼部上司，这样，那不像现在部那么多，那个时候部很少啊，这样那几个部能够做到上司，你看那个官多大，这样，而然后呢，绝顶聪明，所以这个人脑筋又好，很多条件的优越，那是第一等人，但是他很快就觉得，哎，这个没意思，15岁就出家。20岁剃头，剃了头以后，他这个和尚就叫他去学，那他就跟着那个时候当时最有名的智守律师啊学戒，那很认真的把他听过一遍，那一这样的了不起的他听了一遍，他觉得啊我对了，那我要去要这干什么呢？学禅，那个禅是真正我们现在说。哦，开悟了，成佛了，了出生死，因为这个慧呀、啊，就和他的和尚就跟他说，这个一定要有几个条件，戒要清净，然后呢定才能够真正的是戒定定明，这个基础没有的话，慧是不可能产生，而虽然慧是。真正解决生死问题的，所以他就在听，听了10遍，一立祖这么了不起的呢，听了10遍，他师父跟他说不行，你再听10遍，那到那时候就允许你，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所以他前后听了6年，听了20遍，这是个天种的英才，都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真糟糕，出了家然后呢就要讲当大法师，什么都不懂，出了家就要去修行，这个是末法的象征，这个是我们圣面说明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第一个要了解，比较之下我们现在很多人，我们出了家到底所谓应该的重心在哪里，出离心到底指什么而言。那当初我也是误会，也听见人家讲，哎呀世间遭遇到一点挫折啦，好像说哎呀世间有无可取啊，我这个厌离心升起来了，因为什么，他做生意失败了，所以他厌离心升起来，到考试考不上，那厌离心就升起来了，那是什么多么的荒唐的事情。今天如果考试考上了以后，或者叫他学佛都不想学了，不要做和尚，你这个叫做厌离心，那都不是荒唐、所以网络上面告诉我们说，哪怕你在天上面像那个天乐，你把它看成像地狱一样，那我们现在小小的一点点东西就站在上面放不掉，所以在这里就特别的告诉我们，所以这个证明此法是归尘出离之道，我们必须了解了这个，我们才真正的想从这里跳出来。那这个，所以要认清楚这个苦海，才愿意跳出来。那么这个广论上面，中士道一开头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以为啊一边就懂了，我们自己比比绿子如虎。通常我们的情况之下，进来以后文字边弄懂了，然后呢，接着要去告诉别人。那自己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深入的体会， 内心当中是不是升起这种出离心，这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常常好像不太关心，实际上我们根本不了解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中心。我们真正要体会到这一点的，那的确要下一件是真正的正功夫啊！你那个时候在内心上面可能有一点感觉受，这个觉受升起来的时候，大家也觉得好像很好了，不对，这个觉受是刚刚有点苗，好好的去努力，到非常坚固的时候，这个才可以。那现在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们发了，那我们怎么好像念佛了？实际上念佛这个出离心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在座也有好几位一向忙于念佛的，好像他不太讲这个嘛，是我们根本的迷眼未开，我们没有真正的认清楚佛到底说些什么。以近代的佛门当中，净土中最了不起的大德谁？印光大师。你们很认真的去看一看印光大师文钞，他不用这种口气告诉我们，可是非常强烈的一句话，不直截了当的说，净土三质量是什么？净土三质量是信、愿、行。信是什么？信什么？说菩萨滴滴是苦，说菩萨间确确实实是苦。那今天你睡在那里，给你好吃东西啊，让你做一个儿童乐园去玩得开心，你说是苦还是乐？那我们一般世间人觉得快乐得很哎。这说不是，确实说不，绝对没有一点点是不苦的地方。信得过这个，那我们讲净土三质量，如果这个没有的话，你念佛念到铜墙铁壁像是没有用。印光大师是不是强调的？印光的推崇的偶一大师，偶一大师是不是强调的？不是我们的念的佛，好像得了一心不乱。大家现在以为一心不乱是往生的根本原因，不是。往生的根本原因是说菩萨确确实实是苦，那信得过只有跳出。那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，那有一个方便法门，到极乐世界慢慢的修，那才是由这个信在起这个愿，这是有它必然的因果关系啊。那你念佛，虽然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，临终的时候你还想着啊，这个说不是一无是处，我现在要念，哪怕你只要继续维持着这个念头在里十念，也不是一定要念十生了，就是你那个念念相续的那个继续下去，你就可以去。那现在你说要谈佛法，说离开了出离心还有佛法吗？所以在这里直接的告诉我们，证明此法是圣法，圣法是必能归成出离之道。为什么要出离？因为我们现在所持的说不是苦，根本原因，对吧？所以诸位千万不要看这个啊，那叫正事。那下面呢，杂见。那么这个杂见分成功三部分：化智、戒善、则性。那这个杂见两个字，这个杂他们有不同的解释，一个就是杂乱啊，混杂；一个复杂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很脏很乱，这也叫杂，这样。还有一个呢，很多东西复杂。那现在这里不是杂乱，是复杂。因为关于这戒的内涵呢，除了最重要的提出来以外，还有其他不同的方面，我们也应该知道的。但是比起那个正事来，就最重要，所以正事重要。提出来了以后，下面相关我们也应该了解的那几条，所以叫杂见。见那就是来就这一项。那么已经谈过化智，今天呢就讲戒善。那化智部分那我们就不细说。那么戒善部分呢，上次已经讲过啊。第三就是则性，现在请翻到第五页。 第三支遮现，借宿原名遮现者，有恶缘卷不哭水所，亦以受之大分为二。借宿上面说，这个遮跟现，这个就是遮借跟现借两样东西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因为反正我们造恶所缘的这个境界，那很多很多，也一说不清楚。可是如果我们呢，把它以一个意义来把它大释起来的，大体上面来讲的话，可以分两类。那么下面即说借宿虚云，那个哪两类？就是遮性、遮罪、性罪。为了遮止这个，所以我们称它为遮戒跟性戒。借宿云言性恶者，如食不善，体是为理，无论大圣至于不至，若作为一行，感到苦过，故厌性恶。那么这第一段。第二段，是故如来自戒防御，如不自者，一切善土不在人道，何能修善。第二段。第三段，故因过自从本恶以标明，尽性恶，故名为性戒。分为三段。我们现在先看一下下面的行中怎么解释的。下面继续下去。行中是云，初是性恶意，性即是体，为理之恶从心而起，不由自由，故云无论等。这是第一段，就是这一段话解释上面结束的第一段。第二，四相和解义出虚息字，四相就是解释上面第二段的，再下故相，最后啊故应故字那个名立字，于本业上复真自罪，故云因字，因字性戒之言，皆一字伤举也。那现在我们先把那个段落分开来了以后呢，现在我们这个相对的来看一下。那么借宿即宿的说，既然现在我们要防恶缘的境界分成功性罪、遮罪，那么现在这里先讲性罪或者性恶。那么这个性恶呢，第一个呢来解释这个性是什么意思。所以这是好像先举一个例子，像食不善，那我们都知道身善口是意善，它那个本质上面就是不对的，是违理的。既然是本质上面是违理的，不管圣人佛陀制不制定，那只要你造作了以后的话，他一定会感到苦果。这样，所以这个本质就是恶的。那这个恶，那我想这里再说一遍，佛法当中讲的善恶的定义跟世间并不完全相同。世间有世间的标准，佛法上面的讲的善恶一定是现在你的行为，当然你的行为包括你从你的心理上认知开始，乃至于行至于身口，这个行为感得的果报是好的，那么现在这个行为是善，感得的果报是苦的，那么现在这个行为就是恶。所以这个善恶的标准这样，那当然细分这里不细说，我想在座都知道。所以说这段行中记的解释啊，因为这个违理的这种坏事从内心当中的生起来，不是从外面的境上面的贪的。所以说这个不管的我们的世尊制定不制定啊，都会感到苦果，这个是他的原因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如来要治呢？所以第二段说，所以啊， 如来制定这个戒啊，来防止，来约束啊，千万不可以啊做这种事情。因为如果如来不制定，然后呢我们不从这个方面去从内心上面约束防护的话，那么不知不觉当中造了这个业以后，那感得的果报就堕落到三恶道去。堕落到三恶道的时候，不要说我们期望的果得不到，修道的机会也消失掉了，那还有什么好讲的？这样，所以《行中记》里边说，和戒意，第二个呢，说明为什么说这个信是戒，以及为什么需要自立的原因。那第三段呢，说明是吧？说故下是故因故治，那这个因为有他的这样的过患，所以才制定。而制定的时候呢，从他本来的本身的这个罪恶上面来说明的，所以称他为叫信戒。所以下面行中记里面讲，这个信戒是有两个，一则伤举，一就是如来不管治不治都是，则就是如来制定了以后，所以这个所谓的信戒是有双重意义。那么这个就是信罪。下面看则罪，借书序云，言则恶者，甚未之前造诸无罪，犹非正业，无方复善。第一段下面这个自知以后啊，应该空一个啊，那个书上面啊，这空一个没有空，你们标一个记号，下次这个重印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会空一个啊，因为根据这个是他们印的时候，我讲的你们清楚不清楚啊？是下面是第二段，自知以后诚然更深，方乱修道，招事积贤，故名遮也。那就是第二段。那么我们在下面看行中的解释。初是行中摄云，初是犯前心恶。第一段。第二段，自相明因自成犯，诚然更深者，都为犯故，放道招积，一戒自他两时。现在这里解释。那么现在讲遮恶，也就是遮罪，这个恶或者这个罪呀，在圣人就是我们世尊没有制定之前呢，做这样的事情没什么罪过，因为他本身并不是真的会感得恶业的啊，这样去做，既然不是真正感得恶业，所以叫无妨佛善，就世间的好事情，这个没什么妨害。但是呢，现在下面啊，没有治是这样的，现在治了以后呢，就不了。所以第二段说，这一段呢说的说明，也就是标明这个遮恶。所以下面行中就说，出世反前性恶。性恶跟遮恶之间两个差别，这一段说明这个。那么第二段呢，说自治以后，自从世尊制定以后啊，那就不可以了。如果你再去做的话，就诚然更深。这个诚，就是说诚实啊，这种做毫无意义的。这个染就是个杂染，我们现在内心当中无穷无尽的杂染，那个真正要想学佛，那个杂染一定要把它净化。那么谈到这个地方的杂染，文字很容易懂，我们现在停下来想一想看，诸位有没有发现，你真的要用功的时候，内心大就不听你招呼，一下这个一下这个一下这个，你怎么弄也把它收不回来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这是什么？诚然。这个本身也并没有什么坏啊，他并没有杀人放火，他也不会感什么果报啊，感到苦的果报啊， 大家没注意，是吧？你说我睡在这里，那这个有什么痛苦呢？这蛮快乐啊。然后呢，住在这里啊，沙发上面脚一敲，那好舒服、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是尘染。而且这个我们自己能够体会的话，你了解尘染更深。这种地方的，常常要去多去思维。如果我们认真去想的话，所有的现在我们探着欢喜的东西，是不是都是这个？它本身不是一件坏事。所以时间上来看，这我们随时要去学过程当中，文字了解了以后，一定要想办法义理上面去思维，那个时候你才真正觉得学这个戒不会让人家感觉到那个枯燥无雅，无视的，在你生活当中就这么息息相关。那么这个有什么害处呢？妨乱修道，对你自己来说妨乱你。注意，我们不想真正向上就罢了，当你向上的是不是妨乱修道？就是这样。今天一个小事情你挂在心里面，坐在这里，等一下叫你念佛你念不出来，可是那个脑筋来了，你看今天早晨的这个家伙瞪了我一眼，这个家伙不知道我说什么坏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心里就是放不下，妨乱修道。是这事情你就看得很清楚，他瞪了你一眼，果然你放不下，他不瞪你一眼，你也放不下他，你没发现这个？奇怪了，我们心里就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来，一天到晚忙这些。所以这个里边我们晓得这个智是有这样的意义啊，对自己来说呢，这样智商，然后呢对外面来说呢，招式极棒。要说你们这个出家人，你们这个修行人，你们应该关在山里面好好的修行，这样这是一种。还有一个居士们，他自己信了佛以后觉得一时没有力量啊，他很信佛，然后呢去辛辛苦苦，然后呢把他自己辛苦的东西省下来来供养你，哦，你拿来跑着去享受，你在这打开了电视听看这些东西，他不会享受啊，会不会找嫉嫌？所以一个是对自己，一个是对别人。清净床相撑起来，是要把佛法撑起来，自他而立，结果这个东西是自他而生。嘿，它本质不是一个坏事，可治了以后就不一样了。那为什么治了以后不一样？治有个特点，不是说随随便便像一个暴君一样把那些人抓得来你再听我，不是。说佛今天讲那个法听见了以后觉得对，这真是我要的，所以你愿意跟着佛跑到僧团当中，跑到僧团当中是不是你有你的目的？他说啊，我现在听见了，所以有闻止诸法，有闻则诸恶，有闻断无义。那么为什么呢？我要登涅槃，我听见了我来。那既然你听见了要来，这是你的目的啊。既然你来了以后，那对不起，你是不是为了达到你的目的，所以舍弃了你世间上的所有这些，你父母不管，你的责任不管，结果你跑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这个崇高的目标不能达成的话，你怎么对得起你自己？你对怎么对得起社会上那些人？所以你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很崇高伟大的目标，因此你要达到这个，等到我做到了再去帮别人，因此你要做到它，你必须在这个上面要遮止毫无意义的事情。这个原则之下，这个遮戒才有它的绝对的意义，这点大家清楚不清楚？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来修行好像这个小小戒，佛不是跟我们讲可以舍得吗？没什么关系了，他已经根本不了解佛制的根本的目的何在。佛制的那是佛制的，更不了解我为什么要跑到佛门当中来。既然你来的话，这个对你这么重要的东西居然觉得舍掉它，居然觉得不要它，那多么的荒唐。 所以假定说因为这个实地的不太一样，对你不是绝对需要，不绝对需要有两种，有一个呢实地的关系，有一个呢眼前不要，这样眼前不要，刚才说的正见，就是你一时做不到嘛，正见不生，可是将来你要走一个远路，那我觉得很惭愧啊，哦，我眼前做不到，我将来一定要做到它的这种状态。还有一个，的确这个戒永活跟你现在真正的目的是不太一样，这个后面会讲。那后者是绝对少数，绝对少数，大部分在前者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他佛有他的开始的地方，就告诉你怎么办，他一定有他的正确的方法。所以绝对我们凡夫绝对没有理由，也根本认不清楚这件事情，随随便便说把佛制定的这种戒那个随随便便的不遵守，何况是要去毁谤他。所以在这里的那个性质两样东西对我们的关系，所以假定前面正事当中这个处理这个根本的问题你认不清楚的话，那跑到这里你一定有问题。所以这个被之间有它必然的关系在，因此你要没有问题的话，前面这个出离的特征了解，出离的特征以后了解了以后，你跑得来是正式的修行，正式的修行是反正毫无意义的事情，绝对要遮止，如果不遮止你怎么修行？因此你对这个遮戒你会感觉到这是宝贝啊，保护我们最最重要的东西啊，你不但不会把它看成是啊多余的东西，你反而会认清楚，这个才是保护你不受世间的染污，能够使得我们真正依法正上的最重要的原因。那个情形就完全不一样，你心里面完全扭过来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绝对的重要就是忏悔。平常我们常常想拿实践法来说，常常说哎，念书念书，好，你也很清楚必须要念书，你也很想念，结果呢一本书放在那前面，旁边一个人在看电视机，旁边人在干什么，旁边人在上面吵这个天翻地覆，他还来告诉你哎，某人这个很好啊，你能看得下吗？今天让你说哎，那好的，你跑到房间里清静一点，这些东西啊就远离了，就遮止了。你说你是感激他，你还是讨厌他？如果你正想念书的人，是不是感激不尽啊？一定会感激不尽。对呀，那这个杂染的缘遮掉了，那我才真正好好的念书。所以，那只有圣人才能够啊这样的清楚的告诉我们。那只有清净的僧团能够把那清净的床像竖起来，保护我们。所以为什么这个戒是有这样的意义，那个就是遮戒。所以历来的大德们，你看真正修行成功的绝对没有说不重视戒，不有的在戒相上面解释的差别，这个是有的，可是在这内心当中境界上的持守的严格，那是绝对没有二字。就算是以禅宗来说吧，表面上面看起来好像禅宗不守戒，可是禅宗守的信戒和那个坚强的程度我们无法想象的，这个才是。那现在比如我们学宗大师，大师那很小小的细微戒为他持得很严峻，因为我们尊重那个制度啊。如果大家不尊重的，你说你要改，他说他要改，大家个人改的话，那天下大乱。对啊，任何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一个国家，它一定就是它的建立的这个国家的基础，那个宪法就是它的基础，这个有一个绝对重要的保护它那个立国的精神。这样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范围之内，暂时我们觉得一下不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做到，而原因是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要学大乘，是这个大小乘要清楚啊，所以我们并不急着像这一世一定要像罗汉那样出离，这个才是它的原因。因为你有更崇高的目标， 跟你的目标是完全相应相生的，跟我们眼前的人对戒的误解不了解污蔑，这是完全两回事情。那现在在这里上呢，我特别的说一下，那这个了解了，我们下看戒疏又云：信罪三过，一违理的恶行，二违佛广智，三能方道业。这个是信罪，这罪呢具有两样东西，岂非违理，故名为这。那这个容易懂，它本身不违理的，所以叫这。但是它这的目的是干什么？就是第一个，佛真正的重要的制定的，能够放让我们道业。佛为什么制？为了利益我们，使得法留在世间，使得一切众生受用。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关系，就像一个国家一样，那个国家的宪法那是国家的基本，这个宪法毁掉了，那国家就不能成立。那现在佛陀这样的一个清净的僧团，这是他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现在佛弟子居然要去否定掉他，那这个不是应了这个魔的当初的玄机吗？所以在座的诸位都是有心而学，将来一定要记得，即使我们一时做不到，就像广仁刚开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很惭愧，跟我们相应的地方把它走进去，到最后才一定要把它走圆满，这非常重要。绝对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理由，我们内心当中轻易的排拒它。我们只有因为个人的原因，所以很惭愧眼前做不到，你怀着这样的心，那你走上去就对。同样的，跟我们眼前有一些是不一定适应，可是一个信，一个是逆的，一个是顺的，这个就是眼前我们应该注意的。那下面有一段小字，那小字呢，你们就看一下，它是特别的讲那个信遮这样啊。那么这个大意是说，因为现在在家是这个在家人做的是五戒八戒，五戒当中啊，杀盗淫妄，这个是信戒，九是遮戒，这样。那么这个也说明一下，遮戒对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去防止它呢？那么这是一书印俱舍的文，我们看一下。一书云：俱舍论云，有饮酒故，即便忘食，事事非是念也。离庄严者，为非旧庄严也。若常所用庄严不胜，皆最难行也。若用高胜龌龊，皆歌舞音乐，随心一事，破戒不愿也。若一时时离先所习，非时时也。一词八戒，即起厌离随住之心，若悟第八，此二不生也。这是俱舍的来告诉我们这个遮恶，为了遮这个，所以定了一个遮戒的原因。五戒当中则遮九，八戒当中那么还有高广大长、歌舞唱妓、非事实等。那么下面的纪元的解释：九能乱性，不辨是非，永患诸戒过。这是第一个，非旧庄严为花阴等属中常歇时旧庄严，今病离子，但成常书服用故云非也。高床长幔，音乐动情，戒禁破戒。这又是一个一时时皆不过中。那下面呢，所以总结一词八戒，所以说一八戒，那么就无他念故，皆灭恶也。其厌离者，不落四缘，皆生善也。若不及时，即时保佛之位，故二心不生。那个是纪元的解释。 像我们把这一段看一下，这个酒吃了酒以后，这个心就迷蒙了，所以对事情的好坏我们就分辨不清楚了，所以啊会妄色。前面说是是非是，就是说这个事情的是非，那么这个辨别的能力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正念正知。这个一消失掉了，那我们其他就谈不到了。所以酒虽然它并没有罪过，可是因为有产生这样的副作用，这个副作用一来，好了，所有东西错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一切时处要念念提醒自己，那个时候啊，才真正的能够使得文慧一透过文思的力量啊，文思的相应的这个正念现起，我们对一切境界了解是非。因此真正要想了解是非，禁止它而不使自己提升，这是必不可少的。所以说第一个要知。那么下面另外那个是高广大藏等呢，就看，所以不辨是非嘛，就勇火，就有可能犯戒。下面的非旧章年，那就是指上面的花香、璎珞、香月、土生啊等等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呢要离开的啊。那这个平常说前面呢，一般的他讲上为璎珞等属中常泄，这个是旧章年，这些东西啊禁并离之，这个都不要了，这个障念不要了，那什么事啊，剩下来就是很简单的朴素的衣服，那这单单这个那就不会。所以原因呢，因为高床长慢啊，坐得很舒服，他这个不知不觉的慢心就起来了，慢跟我是总是圆在一块的，这个要正反三方面去看啊。就平常我们好像我感觉不出正常这个东西，不修行你不会感觉到，修行比较了以后才真正的会感觉到。这正因为我们已经就已习惯在这里了，所以你只有念之提起来就防范的时候，你才会感觉到这个毛病在哪里。所以高常转慢，欲因动情，这两种一来的就会破戒。那我们现在仔细的想想看，我们不要说碰到这种情况，就是我们本来坐在这里看书啊，看累了休息一下，诶，外面听见了一点声音，那我们就会有的时候像风吹过就算了，有的时候听着声音的话，你心里面会触动，诶，这什么，你会不会因为这听见了去注意一下，说不定注意一下，哎，那这个外面很热闹，一些对在那里，你又跑着去看一下，会不会这样，那紧跟着下面整个就跑掉了，他有一连串的事情在，所以自然而然胡黄的音乐等等，那这个东西就是你以前就已习惯的会让你扰乱你的这些东西，所以他那个这就要这个真正修行的时候，所有这些东西都把它挡住，反正没有意义的事情统统把它挡住。世间拿这套东西来庄严，庄严这个的真正的关系是什么？为了我，所以无非是为我慢。现在我们修学佛法的以后，晓得真正庄严什么？庄严这个戒，第一个戒定慧，那个才是这一定要用智慧认识了一切的这个善尽之业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庄严。而这个第一步就是要挡住从无明看见的所有的这些东西。戒的根本的一区就在这里。那么衣食食，什么是衣食食的？就是过了中以后就不吃了。那么这个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个前面说，若衣食食离先熟即非食食也。由于这件事情做到了以后啊，那我们会产生一个什么功效呢？衣食八戒。意持，这是几件事情啊。这个后面呢会讲这个戒体的时候会告诉我们，这个戒体的功效有三样，三个功效， 义慈防，义就是你心心念念把你要的东西放它放在脑筋里面，义慈，因为你记住这个，所以你能够持得住，正知正念你能够持住这个义，这个没有妄色，没有妄色你才能够持得住，否则当你这个正念正知消失掉了，那就不行。我们刚刚说被外面一个声音被我们隐去了，可假定说我们正念正知在的时候，一听那个声音马上晓得，哎，心就被这个动了，马上挡住，就不要再理他。万一自己的心里面这个被他所动太强烈的话，把舱门关起来，就这样。大家是不是平常都有这个感觉？那我们对世间的事情会跟佛法的其实同一个道理，因为你能够持，所以才能够防止那个境界。所以我心心念念说啊，我今天是持了八戒的人，可是一年我今天跑得来是受了佛的规戒，所以要认真持这个。那个时候你如果在真正内心当中一持的这样的话，叫起厌离。他下面又说，那个时候啊，解释当中一八戒者无他念过，其实没有恶业。现在我们真的要想把我们心里的念头拿掉，你拿不掉的，但是有一个方法，如果你专心意念一样东西，其他东西自然不进来。这个经验是人人都有的。当你在这里想，哎，看那个电视看得很起劲的时候，所有其他东西脑筋里没有了。看得很起劲，看过了以后，你想，哎，刚才这一幕真精彩。当你想到的时候，其他的念头都没有了。那现在我们全部精神去意念八戒的时候，一样的不应该有的东西都不见了。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意这个八戒，那么其他的念头就没有。那八戒是什么？善尽，其他的念头就是什么？杂乱不念。所以我们必须这样，那个时候才慢慢的无他念，那就是灭恶。这样的话我们要的善法，所以那才生得起来。起厌离，那不落四缘，那生善。我们现在整个的修行要两样东西，灭恶生善。那假定说不及时报佛誓愿，这样的话啊，吃饱了饭躺在那里，那最放逸的时候。所以他为什么不顾忠实的根本原因，我们现在常常犯一个毛病，不顾忠实，然后把晚上东西通通吃进去，啊，吃得饱得要命。这个就是我们难免会有这种情况，在我刚刚出家的时候也犯这个，现在一动不动还是这样啊，觉得这个持戒非常重要，这样。那再加上不吃了晚饭，那个晚上胃这个消化的比较好，特别吃得下，所以平常吃两碗的，我非得吃五碗不可啊，那吃的站了躺下来，人家说，我还说起来，我是持五，人家看起来你持五这个样，倒不如不吃。结果呢，我们大家互相吵架。如果你仔细去看，不，这个我这提一下，你非要很认真的一步一步过来。刚开始我们难免会有一点点偏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经过长时的努力。有一天你真的了解了以后，你的心情慢慢的就偏下来。这个是必然的过程，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。因为像这个问题，像外面根本不讲究修行的人也不谈，稍微讲究修行就分成两派，有一个觉得要吃五，所以呢结果呢吃了很多，有一个呢就笑啊，他也是修行人，说你看你这个样，这真正两类，我们都应该晓得他那个中间点在哪里，就是我们的目的在哪里，然后呢如何去提升，尽量不要悬在是非当中，尽量不要悬在跟外面争是非，要尽量反过头来看自己内心当中是法非法，从这个上面提升，这个才是我们修行人应该有的。如果你真的做到了，那我们也不要管他持不持，他到底如何，我只要想我自己做到了，我总希望我自己做到了，眼前能帮他忙，将来我的经验告诉他你这样做， 眼前不能帮他忙，我希望我成就了以后将来帮他忙，这个才是我们眼前真正有的一个心态。那么到这里为止呢，就是这个杂见当中啊，三项的性质两个啊，以简单的介绍。介绍完了以后呢，下面那再下面去那一部分的话，就是六辩教体啊，就是通许戒法当中第二个四相章明正式杂见讲完了，下面的第二个就六辩教体。那么这个今天把那个文先把它简单念一下。自此云，佛教这一圈表为公，随机为用，遂广开互融而归得无差，遂刻定楷模而实生实践，原因随应，情侣难求，迁移一树三中，一事一架次判，然教又体力体积较圆，故需越体用分教相。下面这个就是三宗啊，十法宗、假名宗、圆教宗。那么这个下面的留着下一次讲，前面这个简单说一下。现在既然我们说了解了啊戒法以后，那个法本身是有它的深浅，那因此呢，不同的部派根据它的深浅，就把它的内涵也有差别。因此现在我们这里啊要简单的啊把它分清楚，所以这个是六辩教体的最主要的原因。那前面那一段刚才念的那段就是说明这个道理，是教佛教者以全表为公，随机为用这两句话。现在在正学之前一定要理路了解，了解这个理路，那么要学就是学教，那么佛把这个留下来，老师来告诉我们，传给我们。那么传给我们，他要说明全表示说明表彰啊，他现在讲的道理。为什么要说明这件事情呢？因为随我们不同的根性，希望产生它应有的功效。所以这两句话就是全表说明这个道理，关键是应我们不同的根性，使得每一个众生能够产生他应有的功用。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众生的根性是很多很多，所以他要广开互融，互融就是通道，很多广开互融而归的无常。虽然广开好像太多太多八万世间，但是他确实有，不是说开了很多就乱成一团，不会的，它一定有它的规则啊，一天的是规度，就是衡量的法则，它绝对不会有错。那么反过来说呢，虽然有它一定的法则，所以刻定楷模，那好像这个要像规则决定了以后，这不就现实了吗？它有实证实践，它有能够把所有要救度的众生呢，通通能够把它包含起来，那丝毫没有遗漏，这好都了不起，这个只有佛能做到。所以说原因随应，情侣难求，这个原因就是佛讲的说法，他的佛意因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戒，他说的是最圆满的，他有各式各样原因，有很多很多内涵，就不细讲了。那随着众生的根性，他去适应他，这不是我们现在凡夫以我们的情色思虑，所以这情侣难求，这个对我们很重要。我们像前面所引起争论等等的话，就是我们以我们的情侣去看这件事情，所以碰到这种情况，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是凡夫。现在我们只有尊重信得故圣人说的话，那么照着他去做，自然而然慢慢的尽罪皆知，渐渐就会趋落相应，这是关键所在。那 总的说明这个。那现在下面呢，就是特别说明说，现在道宣列祖啊，依耶稣啊，这个耶稣来分三宗。那这个分三宗是怎么分的呢？是南山道宣列祖来啊判决的，所以一是一家初判。那么但是他判的是什么原因呢？教有体力，这个所以有讲那个教是由于它的内涵。那么所以这个内涵这个体啊，就是讲教的根本的原因，所以是教有体力，体即教源，所以他一定从这地方约体用分教相，就是根，既然这个体是教的根本，所以根据这个体，这个体产生什么样的作用，为什么要这样去做，来说明这个，说明就是教，所以根据这个体用来说明这个教的特点，因此这句话叫教有体力，体的教源，所以用体用来分教相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地方为止，那明天就把这个下面的三宗看一下。
新南山律八。